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论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课题。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和我们谈到，许多人常常会感到忧虑、忧郁，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模式所造成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就请方老师来和我们谈谈情绪障碍者的负面思考模式这个话题。
对，我们上一次的节目里有提到哈，还没有到忧郁症之前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情绪保养。那情绪保养的方式呢，许多的心理学者都提倡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思考模式，因为你的想法会影响你的心情，好或不好，快乐或不快乐。这些专家们他们提出的有六个种类的负面思考模式。第一个呢，就是根据情绪的推理，就是你当时的情绪状态所做的结论跟推断，但是你这个感觉不一定等于事实，事实不一定是如此。比方说我们碰到的个案里面，有一位女士，她非常害怕她的先生会不忠于自己，可是呢，我们是她朋友都知道她先生实在是一个老实人，那因此她的感觉跟事实呢是不符合的。至少在我们跟他相处的这十多年的时间，他的先生不但没有外遇，而且呢，是一个非常爱家顾家的好丈夫。所以这就是讲到说，根据情绪，你的感觉没有去审视，就说这个感觉是不是就是事实。那第二个呢，比方说有些长辈，儿子娶了媳妇之后，他没有更高兴，因为他的感觉是说，我的媳妇会把我儿子抢走，我会变成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婆。那他这个感觉也不是事实。事实上呢，媳妇是准备跟他的先生一起来好好孝顺婆婆呢。那因此呢，这个婆婆就很可惜，不但不能够好像多了一个女儿来爱她，她就深受这个情绪的困扰。好，这个就是一个负面思考的模式。那有一些人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老觉得他的同事想利用他，或者是想把他踩在脚底下，利用他来升官。那这个可能不一定是事实，这是第一种负面的思考模式，要来审视你的感觉所带来的恐惧跟害怕，是不是是真的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去问问你周围的人，一些可靠的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一些成熟的朋友，一些比较安全的人，问问他说，诶，这个我常担心我的先生会不忠于自己。那你朋友说，不会，你的先生呢，他是非常爱家爱妻子的。诶，所以就可以来综合平衡一下你那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感觉。
对，很多的心理学家都给我们指出，我们生命中所担忧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绝大部分都不会发生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啊，就是根据我们的情绪感觉嘛，哈。那第二种呢，叫做过度的内化。什么叫过度的内化？我们最常听的一个俗话就是说，一竿子打翻一条船，过度的武断偏见，或者是以偏概全。好像有一些姑娘们，她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好男人，这就是一个以偏概全的说法啊。或者是当官的哪个不贪污，没有一个好官，
也不一定。
对，
虽然是不多，但是还是有的。
对，所以从你头一次这样子的以偏概全，这样子的主观武断哈，没有人提醒你，你自己也没有自觉的话，诶，年纪到了四五十岁，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很难相处，你就会很忧郁很不快乐，因为你太武断了，大家也不想跟你相处，因为你武断的看法，所以也不快乐。我就记得在美国呢，有一个先生，他就觉得哈，政府都是专门欺负人的啊。他明明是呢，这个从中国到美国来留学，住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呢，他就觉得政府就是要来欺压百姓的。因此呢，他常常把美国总统骂一顿，再把中国总统骂一顿，然后呢，把台湾的政治也骂一顿。所以他就认为政治这些从政的都不会对百姓好，那这种都是一个过度的内化，以偏概全，太武断了，太有偏见。林牧师，你想这样子的人会快乐吗？
他不快乐，跟他在一起的人也不快乐。
对，
因为这样的人不会对任何人感到满意的。
对，所以我们说情绪其实也是会传染的。那这种忧郁跟不满、抱怨， 不快乐的感觉一定会传染给他周围的人。
对对对对对，和你在一起的人他们都会很痛苦。
那第三种情绪障碍者的负面思考模式呢，就是两极化的思考啊。比方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一定要拿到这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比较轻松啊，不用那么早上班，待遇也是我喜欢的，我如果拿不到这个工作我就不工作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很两极啊，非要这个不要我就全部都不要了。那也有曾经遇到过有家长，他跟他孩子讲说，你一定要给我上重点大学，如果你考不上重点大学你就不要给我读大学了。或者是家长跟孩子讲说，如果你考不上重点大学的话你就一无是处。
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往往总会说，非你不娶非你不嫁。
对，所以呢，如果这个人不理我了，我娶不到他，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对对对。
第四种呢，是很有名，在美国的心理大师叫 Albert Ellis， 他提出来的所谓的 should 跟 shouldn't 这两个英文字，也就是应该不应该。那如果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模式啊，好像一个警察，林云牧师，你不应该这样访问我，你应该这样。他对他周围的人都常觉得，这里的人他们的做法他应该这样，他怎么可以那样呢？他不应该这样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种应该或者不应该，像警察抓小偷一样的思考模式，因为他常常在挑别人的毛病，他有一个他自己以个人为中心的准则，在他的准则，他的喜好才是应该的，所以凡是跟他的喜好跟准则不一样的都是不应该。这种人也很痛苦，对不对？
非常自我中心。
那第五种是叫做负面的预期，叫做 negative prediction。 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他去应征工作，他提早宣告失败、不幸或者是无望，他说啊，这公司一定不会要我的，
这间学校一定不会录取我的，
对，我再怎么考都考不出好成绩，我是不可能成功的，好运是不可能临到我的。所以呢，事情还没有发生，比方说甚至是要旅游哈，搭飞机说啊，我一定订不到位置的，所以他什么东西都是提前宣告是不可能的。那这种人你想想看，凡是好事都不会临到他的话，那当然他也会很忧郁很不快乐，对不对？
对对对，凡事都从消极的角度来思考，
而且是一种预言，还没有进行，你还没尝试呢，你已经宣告失败了，你已经宣告你的不幸了啊！所以有一种人，他有这种习惯性的负面预期式的思考方式。那最后一种呢，是专门选择负面的焦点，他会特别听社会里面负面的消息，凶杀啦、不公平啦、贪污、贪赌这一类的，所以他看新闻都看负面的。他的人生经验的回忆呢，他就是注意那些他受伤的，人家对不起他的。他对于环境的看法呢，常常会分析不利的状况。那所以如果经常选择负面的焦点哈 ,negative focus 的话，那就好像你在万事当中总是挑出垃圾而捡不到黄金。那你的人生是由垃圾组成的，那当然也很悲哀。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这六种情绪障碍者的负面思考方式，人为什么常常会忧虑、不快乐、埋怨、生气、不舒服，有这种情绪障碍呢？是因为这六种的思考模式可能存在我们的身上。那所以希望这六种呢都可以帮助听众朋友们来思考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习惯。
要是有了怎么办呢？
有了当然就要改咯、那最好是有朋友可以帮忙啊。你每次讲得很负面，比方说是选择负面的焦点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常提醒自己，看报纸的时候可不可以看一些好的消息、正面的消息。比方说奥运啊，奥运有很多好消息啊，中国得了那么多的金牌，可是有的人就会去专注那些瑕疵，你看那个人太可惜了，所以呢他让我们国家少了一面金牌，只得了银牌。
是是是是，所以说哈、有人就比喻啊，我们人的就像一块磁铁嘛，一个人他的思想是比较正面的，他就会吸收比较正面积极的东西，一个人的思想心态是比较消极负面的，他所吸收的东西都是负面的东西，都是消极的东西。
对，而且呢也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如果呢我们在万事万物当中呢要去挑一些生活的品质，我们不要老是挑垃圾，我们能够从即使困难的环境里面、不如意的环境当中都能够 挑出一些黄金宝石来。
对对对对对。那么在昨天的节目时间里，方老师您说要和我们谈谈忧伤沮丧自我治疗的小妙方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期待着这些小妙方到底是什么。
对，所以希望今天这一集节目能够让听众朋友了解前面的那个思考的习惯跟模式，它会影响我们的心情是非常重要的。那下面呢也有一些小妙方来提供给听众朋友，基本上呢我把它分成四大类啊，就是把这些方法很具体实用的方法分成四大类。那这四大类是跟以前在节目中我跟听众朋友们谈到21世纪另外一个流行话题叫做 EQ， 就是情绪智慧或者是情感智慧基本的内容有关系。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啊，如何去自我治疗一些忧伤跟沮丧呢？第一点呢，就是你要有察觉的能力。有一些人他习惯性的忧伤或者是生气，有这些负面情绪，那这些负面情绪好像与他如影随形啊，他也没有察觉，因为实在是太习惯了呀。所以呢，要能够自我治疗，第一点是察觉你的情绪，而且能够接受，能够处之泰然。因为人生当中呢，不愉快的事情来影响你的情绪，引发你不快乐的感觉，这不是正常的。可是你要去发现，而且不但你要去察觉你现在心情不好，同时你要去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经常心情不好的人。那另外呢，你也要知道通常你在什么状况下心情会不好，哪些事情会惹你生气或让你担忧恐惧跟害怕。所以呢，这个就是对于负面情绪的一个自我察觉以及坦然接受，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要做哈，你已经接受你有这些负面情绪，接着呢就是要去照顾跟处理这些情绪，也是我在前面几次节目中讲的，就是要保养你的情绪。因为负面情绪来啊，就好像你有细菌感染或者受了创伤，在你的心理上或在你的情绪里面受了创伤，那受了创伤呢就要去治疗它，要去保养它，使它复原。那这个我们通常在 EQ 里面讲的就是照顾情绪的方法。照顾情绪有四大项方法，第一大项的方法呢，就是找一些事情可以去疏解你的情绪，转移你的注意。比方说有的人跟好朋友或跟配偶散散步、下棋、骑脚踏车，或者是读一些好的书、基督徒的灵修、祷告、参加团契的生活，这种呢都是可以疏解情绪的方式。那也可以从回忆，比方说看以前的照片，看到孩子小的时候好可爱哦，哎，我年轻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帅哈。
是的，是的。
这林牧师如果回去看你年轻的照片，一定也可以捕捉到许多的快乐。照顾情绪呢，还可以从人际关系找可靠的朋友来倾诉，好好的来发泄一下，讲出来就会好了一大半。但是你要找对人。我记得我们的听众哈，他走过了他的忧郁过程里面，他曾经给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建议，就说你找人很重要，你一定要找
对
人，
对，
你不要有二次的创伤。那在心理学上他有一个专有名词的，他叫你要找一个安全人，是安全的人。你要判断说这个人是成熟的，尤其是成熟的基督徒，他能够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你、引导你，他能够了解你，好，不会再去指责你、怪罪你、批评你，或者是很没有耐性听你说。因此这个找朋友倾诉来发泄一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照顾情绪的方法。照顾情绪还有的就是像该哭的时候就大哭一场，不要再告诉自己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啊，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四个字，耶稣哭了。
对对对。
对，所以耶稣看到他的好朋友过世了，耶稣也怜悯的哭了。大卫呢他也哭了，甚至呢他说那个泪水啊可以使他的床榻都漂浮起来。对，所以呢中国人讲说男孩子不准哭，这个是不对的。
当我的儿子跟他的女朋友分手的时候，我说你尽量哭吧。
对，甚至就是说，你愿意在爸爸的肩膀上好好哭一哭，拥抱一下的话，那我想这个都会对他的情绪有很多的发解。所以说出来哭出来也是一种 疏解跟照顾情绪的方式。还有呢，有一些人啊，他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比方说弹钢琴，或者是涂鸦、写字、写毛笔、写书法啦，画图抒发感受。那在美国有所谓的音乐治疗或者是图画治疗，就有一位音乐治疗师说，当你非常非常忧伤的时候，你就来听听耶稣恩友的歌曲。那当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又可以听什么样的歌曲或音乐？所以有一些好的诗歌，那些歌词的内容可以鼓励你，那些音乐的旋律可以安慰你，这个都是第一种照顾情绪的方式。你可以借着一些活动，借着一些人，借着发泄情感眼泪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倾诉来照顾你的情绪。第二个呢，就是通常会叫我们忧虑哦，大部分就是我们遇到困难，所以这个是从解决问题来疏解你的情绪。我比较常用这样的方法。我每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哦，我已经有困难了，我不要把我的力气消耗在烦恼跟忧愁，因为你烦恼跟忧愁无济于事。
对，
所以我就很注意要把我的体力、活力、智慧通通收集起来，全力的去应付我的敌人，就是我所遇到的困难。我敌人不一定是带给我麻烦的人，而是这个困难我要怎么样去越过。我知道我的情绪越平稳的时候，我越有力量，甚至呢，我把我所有的精力拿来祷告跟寻求上帝的帮助，都好过于你在那边一直自怨自哀，把所有的力气时间都耗费在那个忧伤跟沮丧上面。那当然这个是有一些忧郁症朋友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我们说的呢，是一般人保养情绪的一个方式中的第二个方式，直接去问自己，你现在所怀疑的事情是什么，冷静分析当时的状况，演练一下，如果用这个解决方式会有什么结果，用第二个解决方式会有什么结果。其实呢，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不止一个，所以你就可以培养创意的智慧，因为解决问题真的是需要创意。一件事情我找到了五个、六个或十个方法的时候，你将来就会越来越会解决能力，你就不容易被环境跟问题打败，你容易去打败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照顾情绪的第二个方式。
对，
照顾情绪的第三个方式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的思考模式，你的想法。凡事呢，你就尽力就好，然后知道呢，这个结果哈，不是我们完全能够掌握，我们能够掌握的就是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突破自己。如果我遇到了困难，我一定有别的方式。那比方说像这次在奥运，我们国家的一个顶尖的选手刘翔，他因为受伤的缘故，以至于宣布退出。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想法比较积极，好像在这里受挫了，没有办法再登峰造极，可是呢，每一个事件虽然要打上一个句点，你都可以开始另外一个新的局面。那因此我们有看过，在美国有一些奥运选手，他因为受伤或因为年龄的原因，他必须退出奥运竞争的这个行列哈。可是呢，他们打了这个据点之后呢，他们又开创了另外一春。所以这个就是想法上哈，也可以使我们的情绪不会那么的沮丧，那么的忧虑，也那么的挫折。那第四个呢，就是运动。我们知道运动是有助于克服忧虑的，因为运动呢，可以使我们的身体来帮助我们缓解我们的情绪。就是关于照顾情绪方面，有一些营养剂，比方说维生素 B 是属于对我们的情绪跟神经的部分有帮助的。这个都是属于忧伤沮丧自我治疗小秘方的第二点里面，照顾自己的情绪，保养自己情绪的几个方法。
那么第三点、第四点，我们就必须等到明天才与听众朋友来分享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相信您从方老师的分享中一定获得很大的启发和帮助。那么记得哦，在明天以及今后几天的节目时间里，不仅你要自己来收听这个节目，也请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一同来收听《飞越忧郁的漩涡》这个课题。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